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1月21日，公元2001年1月15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警方又逮捕了抗议李鹏一行的70多名印度和西藏流亡人士。中共当局所谓的三配套工程给西藏带来盛大的灾难。新加坡一位友好人士将计划在西藏工布松多地区修建一所技术学校。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进行为期9天国事访问的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于前天在印度首府新德里国际中心发表演讲时，遭到流亡西藏难民的强烈抗议。根据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从新德里向本台透露，前天在新德里国际中心，李鹏发表演讲时，上百名由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以及声援西藏问题的印度人民在新德里国际中心大门口拿着写着各种呼吁改善西藏人权、释放西藏政治犯、要求同达赖喇嘛和谈等横幅标语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当时受到来自各界的各大新闻媒体的亲眼目睹与重视。前天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结束新德里国际中心的移程，乘车离开国际中心的时候，两名流亡西藏难民手捧西藏国旗奔向了李鹏乘坐的轿车。这一突如其来的举措使在场的人们和护送与治安的印度警察目瞪口呆，使贵宾大受惊慌。撞李鹏轿车的两名西藏男女青年丹增屈英、亲密姑丧为西藏青年会成员，他们俩当场遭到逮捕。在新德里国际中心举行的抗议示威活动当中，仅在前天50名流亡藏人示威者与声援西藏问题的20多名印度人遭受警方的逮捕。同时前天在印度北部比哈邦染吉地区，在布达拉纺织品公司的主持下，50名西藏难民、40多名声援西藏问题的印度人士参加了24小时绝食抗议活动，抗议中国大量便宜汛销品进入印度市场出售，呼吁李鹏重视达赖喇嘛提出的5点和平计划。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于今天赴印度阿格拉参观著名的印度皇宫墓地达吉米时，再次遭到当地居住西藏难民、坚地港西藏大学生、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等80多名示威者的强烈抗议。
当前中国政府强行让广大西藏牧民改革牧业方式，搞三配套改革政策，让西藏牧民在中共限定的地区拉王为栏、改乱石虚棚等。因为西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为此就根本不适应澳大利亚式的牧业方式，必须根据气候的变化而赶着牛羊一年四季不停地转草场。中共的这种政策纯粹是破坏西藏传统的牧民生活。有关强行让西藏牧民拉草场完围栏，导致牛羊成活率降低等牧民间关系恶化的严重局面，最近从西藏安多果罗麻青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我台记者说，在中共同意的强行政策下，每家每户必须要在限定的划分地区拉王维兰，该乱石徐鹏，同时还要修建忍住的房屋，这3样加起来花费超过2万元左右。这些都是强行的，不知心是绝对不可以的。即使拿不出这么多钱搞这些改革措施，贷款也要搞起来，因为地方官员如果完不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就面临着无撒诺丢失的危险。 这些改革措施在西藏模拟生活中不但起不到一点好转作用，相反带来更多的麻烦事。划分土地，中共当局不顾后顾之忧，一块块土地比铁丝网拦住，造成很多道路封闭，好多某人家的草场没有水，而为了牛羊以及人的吃水等问题发生打架、吵闹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西藏人向来是奉行天葬的，天葬的地点是选择的一块分布比较好的地方，而汪维兰的出现带来西藏某人人死物出葬的空难。再说西藏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一年12个月的平均8个月时间是寒冷的冬季，为此根据气候的变化和生畜的需要，必须一年四季不停地跟着牛羊转操场，哪里还有像城市一样一生在一个固定的房子里安度。几千年来西藏牧人一直是以这种方式放牧生活的，从来就没有给牛羊盖房子定居的事情。这不是西藏牧人没有想过，但这种做法不符合环境条件。中共这样做岂不是西藏人民往苦难方向推吗？这位不愿透露的西藏流亡者最后还说，自中共实施所谓的三配套工程以来，西藏牧民源源不断，但是先进的西藏人民却在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苦难环境中度日。根据法新社消息，从事略有向导事业的新加坡人士王永利先生，为了在离西藏首府拉萨140公里处的贡波省多地区修建一所学校，解决该地区无处上学的西藏儿童就学问题，四处奔波寻求自愿修建和服务者。王永利先生首先计划为修贡波省多地区一座寄宿学校的旧房子，这所学校因管理不周、很多年没有维修等因素，教室、宿舍等都成了危房。新加坡海峡时报发出的消息中，贡波省多地区属于中共不让外国人进入的禁区，此次一个外国协会提出在禁区修建学校实属第一次。该地区的这所破烂不堪的寄宿制学校里有117名西藏学生，这个数字在整个僧多地区的适龄儿童的总人数里只占3%，他们的家人都根据母场的需要半钱不定。王永利先生的这项计划受到新加坡国际基金会和新加坡惹利格协会的支持。王永利先生表示，我将寻求今年5月至6月间历时3周时间资源前往西藏的100人。他指出，支持这项计划的需要不同背景的人物。去年9月份，王永林先生拜见过贡波僧多地区的青年协会和部分当地西藏人们，他们非常欢迎在该地区建造学校，同时更广泛地进行两族人民自由的文化交流。自愿支持这项计划的人们必须在生活和住宿等问题需要准备1040元美元。惹利格新加坡协会于1999年在内蒙古修建了一所学校，同时还维修了其他学校的房屋。这次的这项计划是同中国全国青年联合协会进行的第二次合作。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由曹长青先生原著的《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实际上，藏人独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内部事务，这种情形或叫高度自治，或叫事实独立。在清王朝的260年间，基本都是这样的和平关系。历史上的事实独立，从辛亥革命到1951年中共占领西藏，这近40年间，西藏实施独立的特征更为明显。清朝末年，清军曾一度攻占了拉萨，但2年后被击败驱逐。 十三世大赖喇嘛于1913年初宣布西藏为独立的国家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然两次派特使去西藏贵权，但并没有采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因此连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奋勇记事》一书也承认，从1911年起，西藏开始享有了实质上的独立和国际承认。即使毛泽东当年也没有使西藏为中国的一个兴盛。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在《细行蛮记》中记述了红军长征时藏人给予事物和给他们接受的帮助。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对此感激地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未以前瞻。据中国法学学者郁浩称的研究，毛泽东在1945年中所做的龙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西藏应实行民主自决，但后来的龙联合政府本文将这段话删掉了。在香港仍可看到龙联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这样的话：为什么中共坚定线的历代中共统治者都没有采用武力占领的方式直接统治西藏呢？可能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权衡，汉人不习惯与西藏的高原契合，也不习惯与那里成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围，而且西藏是一块不毛之地，直接军事统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即使康熙年间清王朝出于定省极端，康熙大帝也没有像后来毛泽东那样用军事占领方式直接统治西藏。同时西藏作为宗教社会也没有谋求成为一个典型的独立国家，因为西藏重度男子是僧侣，佛教主张不杀生，而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庞大军队是困难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内陆地理条件使那里的经济发展迟缓，物质缺乏，他们也需要中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物质援助。既然中国人不到他们的土地上直接管理西藏内部事务，由提供保护和援助，那么对保持这种和分关系，藏人也认为是可行的，所以也没有强烈感觉到有宣称独立的必要。应该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中最杀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权，他打破了历代中国政府与西藏的这种互相得益的关系，以军事占领方式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还强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制造了深深的种族仇恨。今天西藏问题越演越烈，已经说明中共这种直接统治的失败，而中共的强权镇压更唤出和加强了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声音。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